着远看忽忽悠悠，近看飘飘摇摇。众人打赌江边桥，一个个指手画脚，有的说是葫芦，有的说不对，像崴水的瓢。等看了半天才听出来，闹了半天是俩和尚洗澡开书。
你看蒋平能被房官长苦肉计苦肉计，那都是演戏。那蒋平啊，那是扣个锥头，外边用衣服一盖，没防备万一，贴着肉皮这还包着块铁板，不然的话房官使劲过猛真给扎上怎么办呢？所以假戏真唱把俩贼给骗过去了。他们仨在前面走，开封府的人在后就逼着，非要把贼窝子给找着不可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三表二赵带着房祖安一口气进了西沙。翻山越岭，天似亮似不亮，就来在莲花观的门前。房祖安还真没来过，光听说有这么古刹禅林啊，头次见着。哎呀，这座庙比相国寺不小，晨风吹着金鸟铃，刚啷刚啷之响，五道山门紧闭，周围都是原始森林。庙前是片空地，立满了两六石碑，也不知什么年头什么人修的，碑文是什么也没工夫去看，光看见赐剑莲花观这块大匾。看那意思，这块匾得有数百年的历史了。二赵把方官领到角门这，往左右看看没人，啪啪啪啪啪，有节奏的敲了五下，门开了，从里边出了一伙小老道。谁？我。哎呦，哎，你们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你们要再不回来，老门长就要派人去救你们去了，正在里边商议这件事儿，把各位英雄都要急死了。说着二赵领着房祖安进角门，到了头层院，顺月的门洞一拐弯，先奔东跨院。这东跨院十分宽大，院里是古松翠柏，正面有十间房子。由于这个天似亮似不亮，屋里边还长着灯呢。就见灯光晃动，人影摇摇，传出来高谈阔论的声音。二赵平身站住，叫房祖安在外头等着，他们俩要到里头先见郭昌达。房祖安觉着心里没底儿，二位呀，我他妈讲这事儿悬的不得，不是该我寿终正寝的时候，我看算了，我把你们二位送到家，我另投他处。别，方爷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朋友？你放心，你不但遇不上风险，我还敢保总门长也热情款待你。稍后片刻可别走啊，就听屋里说话，天临天亮了，在你们回来了。说话间两个人一挑帘笼进去了，他俩怎么说的不知道，时间不大俩人又回来了。方爷你们请。行，还没说的你跟我们进来。
细脖大头鬼脑袋是嗡嗡之响，心头咚咚之跳，心说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舍不得孩子就套不来狼，这回呀，我倒要试一试是龙潭 环是弧线，大脑袋把胸脯一扳，甩大叉走进房中，借灯光一看，这屋子是十分高大敞亮，灯火辉煌，迎着面放着一张床，床上放着蒲团，在上面坐着个老道，这人年纪可不小了，眉毛胡须刷白刷白的，面似淡金，一张大长脸，眼皮低垂，大狮子鼻，鲶鱼嘴，两耳垂肩，头上戴着蓝缎色道冠，金簪别顶，身穿蓝缎色道袍，腰系杏黄水火丝绦，手拿拂尘，在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，叫量天尺。在这老道的身后站着八名年轻的老道，一个个二目放光。再往两旁看，上推手是个出家的僧人，身材高大，最特殊的脑袋太小，跟房素安呢正好相反。别看小脑瓜不大，一对眼睛闪着寒光，脸上还有十几个浅白麻子，往那一坐，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。在他身后站着四个和尚，都背着双戒刀，肩头上给扛着一条日月龙凤方便连环铲。房祖庵一看认得，正是禅鱼寺的主持僧王顺的授业老恩师金掌佛禅。往下垂手观看，坐着个老头，面似银盆，牙为金，剑袖，外披英雄氅，手里头拄着五斤的拐杖，鬓发洁白。方官一看，飞剑先诸亮。再往两旁看，八宝叠云峰，青松狼牙剑，漏网的穷贼，阎王寨逃跑的贼寇，以及少华山的、黑水湖的、陆家浦的等等等，足有好几百人呢。要想挨个看清，那是不容易的，也没那个时间。老方平生刚站住，这屋里就开了锅了。头一个就是飞剑仙姑娘，这老家伙把拐杖抡圆了，哇哇暴叫、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，姓房的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该着我们给死去的绿林人报仇雪恨。他以闪电般的速度跳到房叔安眼前，上头一晃，底下一个扫堂腿，搔爬空空，把大头鬼蹬倒在地，抡拐杖就要砸。那帮贼甩大衣，就好像胡铁乱飞，各拉刀剑，哗，全过来，剁了他，剁成饺子馅，砍砍！房叔安一闭眼，心里一翻个，这算玩完？可这阵也来不及考虑别的了。与此同时， 赵天林、赵天亮哥俩一看可不干了，这两个人把飞剑仙朱亮的拐杖给抱住了。等一等，老剑客刘青，各位都不准动手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赵天林拦着朱亮，赵天亮用两条腿一叉护住方顺安，这帮人才没得下手。赵天林粗脖子红脸就说，总院长，你得评评理，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？这是干什么？难道起哄不成？不允许我们讲话吗？正中央做这个老道就是莲花派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，也就是说他是这的总负责人，他不发话别人没敢下手。郭长达把大眼皮往上一撩，放出两道寒光来，手眼云然看看躺着的房书案，他思索了片刻，把拂尘往左右刷刷一晃，你等退在一旁。但是群贼这才分开。赵天林、赵天亮气得呼呼直喘，从地上把西部大头鬼房书安给招起来。方爷，您受惊了，不过您放心，有我们哥俩给您担保，万无一失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
我这也不讲点理呀，我说不来你们哥俩非请我来，这多好，一进门先给我来个开花炮。方爷，这是误会，你等等，容我们见总门长申诉。赵天林、赵天亮扑通往云床前一跪，往上叩头，请门长，方才我们哥俩都讲了，我们俩之所以能活着回来，全仰仗着房书安，没人家舍死忘身从虎穴之中把我们救出来，咱们祖孙是不能见面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家呢？当然了，房爷曾有一度失足把道走错了，背叛了咱们绿林道，给开封府当了鹰犬，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谁敢保这一辈子不做错事？那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，放下屠刀还立地成佛呢，人家犯了错了难道就不允许人家改吗？把道走错了就不允许人家往回走吗？真是岂有此理呀。师爷，你听我们详细讲讲经过。那天晚间我们哥俩奉您所差夜探开封，不幸落入魔掌，是这么回事。这两个人把详细的经过如实地讲完了，屋里的气氛和缓下来了。就见郭长达长舒了一口气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师爷。半字虚假都没有，人家房爷不来呀、啊，是我们哥俩把人家劝来的，人家就预料到咱们对人家不太好的，既然我们哥俩担保了，难道师爷你还不相信我们吗？
天林、天亮别往下说了，方才纯属是一场误会，你们要不详细讲连我也不相信。说着话郭长达眼望房书安
方爷，你受惊了，你能救我的徒孙，贫道非常感谢。
来人，
请坐。这边有人给方官搬了把椅子。您别看这是莲花观，在这屋里也讲尺寸，不够身份的，你上旁边站着去。在这儿坐的人没几个，除了是剑客以上的身份，起码也够个门长的。为什么给方叔安一把椅子呢？这是报他救徒孙的救命之恩，另外也拿他当尊敬的客人。赵天林、赵天亮这阵才高了兴，满脸是笑。方爷放心了吧，我师爷说话了，平安无事，快请坐吧。方叔安这才坐下，有小老道给捧了一碗香茶。赵天林、赵天亮跟郭长达说，师爷，我们满身都是伤啊，方老爷身上的伤比我们还严重的多，不信您看看，最好先给上点好刀上药，以防毒火攻心，是吗？待贫道观看。郭长达亲自下了云床，来到房叔安近前，亲手把衣服给他扒掉，一看可不是，这后背打的是血肉模糊，前心锁一条子又一条子的，没好地方。郭长达就一皱眉，方爷，你真吃了苦头了。稍后片刻，贫道这有最好的刀上药。郭长达一转身，叫过一个小老道，耳语那几句，这小老道转身走了。片刻之后，拎了个兜子，郭长达把兜子接过来，亲手打开，里边有丸散膏丹。郭长达亲自把药配好了，先给方叔安治好外伤，又给他服了七星散解毒丹，这样伤很快就能好。方叔安是千恩万谢呀，感动的涕泪横流。
我是个秘书，您老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老剑客吗？
不错，正是贫道。
哎呀，
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啊！我听说您是个了不起而又了不起的剑客，
今日得见尊严，我死了也闭上眼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不应该错走了一步啊，鬼迷心窍，非要当官不可，结果给开封府三侠五义的人当了鹰犬，当了走狗，背叛了咱们绿林道，现在想起来追悔不及呀。我说老门长啊，倘若您大发慈悲，扇门大开，还能允许弟子重返绿林，我真是无限感激。
方爷别难过，方才田林、田亮说的不假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不算什么，你能迷途知返，贫道我就欢迎。我可以代表莲花门以及绿林的英雄欢迎你归队。
哎呀，多谢总门长。
八爷坐下，坐下之后郭长达跟他闲谈，但是房叔安是倍加警惕，说闲谈谁敢保他不是套自己的话呀？别看坐在一起说说笑笑，那心里都有介意呀。房叔安表面上装的还若无其事，可大脑子是高度紧张。 就听郭长达问他：“
王爷，你有回武陵的心，太好了。不过贫道想问问，你是什么时候动了这个心的？”“
哎，两个多月了。”“
哦，为什么呢？”“
还别提了，我老先长啊，我这人说话嘴可没有把门的啊，说深了说浅了呢，刮着谁碰着谁都别挑我，谁让我是个粗人呢。原来我一心一意想当官，皇上还挺大方，亲口加封我五品带到御前校尉。要不知道的，看我穿着官服，拿着国家的银子，一定很自在吧？实则不然呢，我算他妈落到后娘手里了。我跟开封府的人凑在一块儿一看，人家穿一条腿的裤子，拿咱根本就不当人，打过来骂过去，在他们面前就矮着三成。别看我是五品官，连人家那九品我也赶不上。就这样，地主我就有点寒心了。后来我一想，既然已经保了开封了，哪能还改变主意呢？就是吃点亏受点委屈也得忍着干吧。可是最近一个时期，我一看呢，实在没法忍。我是个人，他我得说话，不管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，指定得挨骂，动不动得挨打。尤其他妈那个蒋矬子最不是东西，这小子最是脸